Thank you. 就怕有时候他用这个有干扰，
是吗？
行，快有电了吗？
行，
我把声音调一下，你试试啊。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各位
起义谜。今天呢，我给讲讲京东大鼓。我讲京东大鼓呢，也不外乎是挂一漏万，讲好讲坏的，您多提宝贵意见。谈起京东大鼓呢，首先要说言这个京东大鼓的发展史。京东大鼓的发展呢，按我们老师说呢，是在东周时期。东周时期呢，周庄王季佗在那年头呢，就有这个书曲说书的这个流传。说书的流传呢，开始的起源呢，是在周庄王时期。因为叛臣作乱，叛臣一作乱呢，国家不安定了，把四门给围困了。围困四门后呢，武将达不到，只有文臣上殿奏本。文臣呢说，我们要守住四门，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要说退这个翻兵反将。结果呢，庄王就在庄王同意的情况下，四大丞相各守四门。四大丞相呢，就是梅、青、胡、赵。梅呢是梅子青，青呢是青云峰，胡呢是胡鹏飞，赵是赵恒立。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说的这些个叛臣呢，偃旗息鼓。这么一来呢，平乱了。一平乱之后，庄王一看这些文臣嘛，起着在护国方面安定起了很大作用。怎么办呢？就传徒授义，让他们代代相传。代代相传呢，随时就把这个金殿前的这个梧桐树伐倒，做成长方的小木块。小木块呢，随时就往下穿。小木块呢，就是醒木。醒木虽然不大呢，代表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往下流传，代代相传。传播呢，就是这个旧的封建的这个礼教。就得一讲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就是这些礼教，劝人的行善。三纲这吧，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三纲，夫为父纲，这个三纲，在这要传的。这个仁义礼智信传的也就是八德。八德呢，在封建王朝时代呢，帝王有帝之八德，皇帝的八德是什么呢？仁、孝、从、明、敬、刚、俭、学，这帝王是八德。这就叫帝坐悬空路，德为破贪污，万里烽烟起，难以赴大都。你说帝王他这个有他一套帝王的这个礼教理论，有一套这个管束的规矩。你看这样的对帝王的约束吧，你看传直到一到清朝，他立各代都是这样，立储啊或者立太子啊，皇帝继位啊，他都考核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思想规范。你看这，咱看最近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看这个一心的能力，一心要比易主，要比那先锋的能力强。能力强呢，可是他没登皇位，就是因为上一帝那个嘉庆那时候，有那个道光那时候呢，把那选位的时候按这个约束的，那个。先锋在打跟他爸爸打围的时候呢， 他的射箭什么的武功不行，弓刀矢马不箭嘛，他武功不行，在射围的时候呢射不上那小鹿，射不上小鹿呢，那帝王一看这个，你要温的温的不行，要武不行武的不行，将来你如果你继承皇位影响后代的传承，你那吃傻呆捏你怎么能做皇帝啊？那事儿是那事儿是得傻人干的事儿吗？得有智商的。结果他那个师父杜寿天，就是杜汉的父亲，杜寿天给他出道，你到你父亲那要怎么怎么说。结果他就说呢，你看我虽然我不是我那功不准，我孩儿手软，孩儿心里不敢射死鹿，因为春天呢那个母鹿正在怀崽儿的时候，如果我射过去之后，他这一箭下去之后，不是光死这一个母鹿，还怀着小鹿，孩儿实在是不忍。这他爸爸一看这东西，这孩子真是聪明人智之主，第一得仁义，你拿杀人如麻，你特别暴尿，你怎么能做皇帝，怎么能做往下传承呢？一看这个将来一点点呢还就扶持他做了皇位。对，这是帝之八德，相有相之八德，宰相的八德，宰相有宰相的，那个元帅有元帅的，元帅的八德，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宰相的八德，忠、正、明、辩、恕、容、宽、厚，这也是宰相的八德。一般老百姓呢，老百姓也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八个字。现在有的那个一开玩笑，谁谁谁媳妇儿有点不规矩不正道了，他是那个，他不是那个，实际是忘了八了，在八德里头忘了一个字儿。那个在那个那廉权，在这个孝悌忠信呢里边字儿呢忘了一个字儿，不够那个规矩了。都后来都穿炸了，穿着这个某他是那个绿帽子跟那个没关系，也不知谁给这个王先生拿上这个，就往后这么穿。对，因为呢社会穿着这些个流传着这个书曲，开始呢就是劝人劝人行善，在劝人行善的时候呢，开始光是讲古论今，讲道理，后来讲道理觉着这东西一点点就枯燥了，再说后来越传的人越多呢，后来就发展的就发展出这个古板乐器啊，往前发展了一步。发展古板呢，刚一开始发展呢都是单的，敲鼓的光是敲鼓，打板，弹弦子的弹弦子，三弦呢只不过是明啊这个圆呢、啊、这个清啊这一代才发展，往上呢没有这个三弦，就是琵琶呢那东西早。对，你看这个说书呢，往这个汉朝的说书俑出土的文物有这个，文字记载的很少。汉朝到宋朝呢，拿这个岳飞传吧，王佐断臂说书，王佐说这陆文龙，劝陆文龙，也就是忠孝节义，拿这个一点点的比例往这个宋朝这边一拉，他所以判到这往这边过来，对，宣传这忠孝节义。到这个清初明末呢，就是柳敬亭代表着说书的这人。早先的这个古书呢，开始有的是光打鼓，你看现在有的那个有那个老的那个唱段，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就是光鼓，没有弦子什么的，就是单一个乐器。像河南大鼓刘云达姆也是光敲鼓，没有乐器伴奏。因为那时候呢，他一个是宣传的思维的东民心的东西，一个他再往后传承人越来越多呢， 他都要吃饭，要有生活的来源，要有生活来源呢，你现在的乐器，现在的乐器一颗，有的时候有些业余的去玩的弄一帮乐器上去，他早先的乐器来一个乐器得有一个吃饭的，得找地儿吃饭去，你弄一排乐器上去之后，那将来怎么分去，不好办，对，所以呢乐器呢就比较单一，有时候这样。对，京东呢，京东大鼓，有谈起京东大鼓呢，也涉及到京东的大鼓。这么京东大鼓在京东一带，也就是通山五宝吉祥宁这一带的大鼓呢，大部分是以清门梅门这两家为主，清家门和梅家门。清家门呢是元祖梅子清，梅家门呢，梅家门往下穿也都拍字儿。梅家门呢，像我们师父往上穿的这字儿呢，就是字儿怎么办呢，继承龙渊玉唐文书画旗，这么几个字儿往后穿，一辈辈的穿。像我们师父这辈儿呢，刘文斌，像我们这代呢，往下穿就书字儿。书字儿呢，我这个解放后学这个也没排字儿，你说能让解放了没不要这些东西，对，解放后学的。对，清家门呢，清文奎连勇宝井怀玉成，清门两家，梅清两家呢，在京东这一块呢流传这些京东大鼓。京东呢开始呢，它不是京东大鼓，是京东的大鼓。京东大鼓呢包括很多，对，京东大鼓呢早先最响的呢是讲的什么，南有玉器，北有宪章。南边呢有玉器，这玉器呢包的馅儿，包的馅儿唱于这个咸丰同治年间，这年代他是这个包的馅十个庄黑家铺马鱼庄这个地方人。他呢一段瞎子逛灯呢唱响了恭王府，那时候往恭王府唱去，恭王府他们就现在恭王府呢北京也是旅游点，早先的那是和珅的府地，拍电影不还拍电视剧不那儿拍吗，对，和珅在那儿怎么上吊，对，结果后照枪怎么都存好多银子，这个道理，对，他一段瞎子逛灯唱响恭王府，赚的那钱呢到老家农村呢都装满躺柜，都赚这么多钱，对，赚的很富裕。这个于七爷呢他是个文墨人，文化人，清朝呢老想考个进士秀才，这么老想考文化，后来呢屡考不第呢就偷到这个文书曲门了，学大鼓书了。学大鼓书呢有时候呢也唱戏，弄些地方小调啊，弄些个小地方小戏儿啊，接着唱大鼓。这是于七爷，于七爷往后穿呢穿于景元，往后穿这是清家门的。梅家门呢有王宪章呢是平谷县南太雾村人，这是清末的人。他呢是什么呢，唱响了大帅府，响遍沈阳城。张大帅呢五姨太太最爱听他的这个大鼓，对，开始他叫什么呢，叫那烙听大鼓。他那时候烙听大鼓是烙听大鼓，什么烙听大鼓呢，他的烙听大鼓呢是怎么个意思呢，叫烙听，乐听，就是大伙儿在一块唱的时候呢一唱大伙儿哈哈一笑，乐听大鼓，一乐了就听，是这么个意思。后来者呢到这个唐山这儿，晋然他们这呢人家是那烙听县的那大鼓，要论起晋然呢 这也是这个梅家门京东门也这也是这线儿。汤山这四矿上呢也是京东门的人不少，靳文然、戚文峰、刘文进，这都是文字都是梅家门的京东人，但是人家在那边落户另起一门了，就是这意思。对，这个王献章呢唱响大帅府，大帅府呢在沈阳呢，这个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每场必听，听完之后呢，张作霖因为支持他这个大鼓都爱听，人家的有权在沈阳建立大鼓曲社。大鼓曲社一个是练唱，有一帮人在一块唱练唱，一个是练唱，一个是南来北往的做艺的人到那儿落脚下手，到那儿有吃有喝，那有钱大帅府呢花点钱去点银子不算事儿。对，就这道理。对，都在那儿唱。后来呢他就在北京唱，也在京东唱。在清末呢，乾隆年间呢，梅家门清家门呢在北京金钟寺有一次有机会，那就是一七七几年的事儿。乾隆年间在北京金钟寺机会呢，都在一块比赛，梅清门两门在那儿比，等于现在那个汇演是搭起擂台在那儿唱。对，两门唱，受我乾隆的荒风。梅家呢分了五龙，清家呢封了五魁，五龙五魁呢在当时呢都出了名。梅家的五龙呢，张龙海、王龙生、刘龙德、蔡龙兴、汤龙祥。清家的这五魁呢，曹占魁、张百魁、李振魁、崔登魁、邓殿魁，这些人呢也有胞弟的，也有河间这边的香河这一带的人。都是这么些人，往后呢都穿突受益。这些人穿到这个京东呢，到王献章呢到天津唱，后来呢京东的大鼓呢又穿的这个王献章收徒的收谁呢？收这个王佩臣。王佩臣当时呢在天津唱红，王佩臣呢，王献章呢当时呢叫乐停调，就是那刚才说的那个唱乐了就停。王佩臣呢古界三绝，王佩臣生于呢1902年，卒于1946年，他是北京通县人，本名的车小贵，9岁随父车汉文学唱，12岁在北京东安市场演唱小段，也去隆福寺、护国寺庙会唱大书。1915年呢拜王献章为师，1923年更名为王佩臣，和卢成科合作演唱在天津的各大曲艺剧场。他嗓音呢宽厚，表情洒脱活泼，与卢成科配合默契，表演呢俏媚脆，吐字有力，常用跺板、闪板、顿板、下滑音，他活路很宽，常演唱的《高粱赶水》《玉堂春》《王二姐私夫》《督战花魁》《诸葛亮招亲》。他定名呢烙挺大鼓，也叫醋溜大鼓，后来为了区别于汤山的这个烙挺大鼓、烙挺县的大鼓呢，更名为铁片大鼓。收徒弟的有靳鄂云、辛运霞、刘秀玲、姚雪芬等。 京东的大股呢，再一个支派，再一个支派呢，就是这个老辈艺术家翟青山。翟青山呢是北京通县人，原名翟宇俊，又名翟德林，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呢在村中学莲花烙，后来从刘玉坤学乐腔调、西河大鼓，随盲人刘栋卖艺糊口。1927年拜西河大鼓艺人田玉夫为师，学会战国春秋以及木板大鼓。1928年呢演唱西河大鼓，当时天津曲坛百花争艳，他大胆的改革融汇了弟兄曲种的旋律，以扬琴伴奏发展出一种古曲的新形式，首演于天津人唱电台，定名为单琴大鼓，深受欢迎。他常在唱腔中加入其他的旋律，其他曲种旋律，还常在间奏过门中插进民歌小曲，以反大叔的呆板，形成了明快活泼的风格。他还改革了扬琴的拍码，扩大了扬琴的音域。他的演唱嗓音天润清亮，音域宽，高音不燥，低音不沉，中音虽略有沙哑，但不失柔美，吐字清晰。他所演唱的大书《千后七锅》、短篇《蓝桥会》、《督战花魁》、敲太守乱点鸳鸯谱脍炙人口，有7张唱盘传世。他授徒10余人，其中有吴长宝、施昌龄，对传播单大鼓起了很大作用。其子翟万兴、翟万盛继承其父衣钵，后来拜西河大鼓名家，继续演唱单琴大鼓。下面呢，咱那个放一段这个翟青山先生的这个单琴大鼓，给老各位听一听。 到哪儿叫他。刚才啊，在放的是翟兴山翟老先生的唱盘，唱盘的录音。翟先生呢，在这个京东，在这京东的大鼓里头呢，创了一个单亲大鼓，这是人家的创新。可是呢，到后来呢，在天津的流传很少，这是咱们天津的产地的东西，应该在咱们天津也弘扬。但是后来到北京呢，关学曾关老呢唱了呢，改点北京音呢，叫北京琴书这么着。这个京东的大鼓呢，在这个翟兴山，后来这又有那个张士诚、刘俊海、陈怀德，他们在京东呢也都各有各长处。陈怀德呢，在东北把乐腔调呢，在东北改成叫东北大鼓，因为那时候呢，早先这是各个古曲呢，一般也都没什么名字，走街串巷到处哪儿有听的就唱，没什么名字。那个陈呢改成这个东北大鼓，翟兴山呢单亲大鼓，后来呢。就有很多的这名字了，也有平鼓调大鼓，也有醋溜大鼓，也有乐亭大鼓、单亲大鼓、仙子书大鼓、五音大鼓、京东切大鼓，有这么些东西。这个刘俊海呢唱的呢是平鼓调，在平鼓调上呢，刘俊海也留下不少东西。到后来呢，刘俊海就死在关外了，东北了，没留下什么传人，现在唱的呢很少。下面呢，给您放一点这个刘俊海的这个平鼓调。 刚才呀、啊、放了刘老先生刘振海这个评古调，下面呢再讲讲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京东的大鼓，京东地京东这一片的大鼓，包括各个种类的大鼓，在那时候没定型。再谈京东大鼓来说呢，不得不谈起这个京东的大鼓来说，不得不谈起京东大鼓的创始人。另一支派京东大鼓，京东大鼓创始人呢，那个我自己认为刘文斌创。那因为啊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学的时候，我五七年学的时候，在他们家里跟他说，我说您唱这个什么时候喜好着，他跟我说这个，我说这京东大鼓什么时候有，他说就是咱开始起的名儿。我说怎么起的名儿，原来叫嘛，他说原来就是没名儿，就叫说书的，唱大鼓书的。因为这个各种形式的出了名了，唱出来有人知道，影响大了，叫出了名了才能定名。你说我在这儿唱完之后有两个人知道，完就完了，唱完我那什么调什么调，因为唱了在社会上有了影响了，所以才能定名。他说呢，在早先在唱的时候，一开始唱到处往，首先往东北唱去，北口外，早先就北口外。他小时候呢，这刘文斌呢老家是包地县，现在叫包地区了，包地区耳王庄乡黄花店村。他那个地儿呢是时间久不熟的地儿，洼地，时间久涝，出这个生意人的地儿呢都是这个年景不好的地儿才有了，才出这个了。对，你像乌桥也是那个贫瘠地界儿，对，富裕地界儿，谁要开着凯迪拉克还老学这玩意儿，对对，他不琢磨这的，他就琢磨怎么发大财了，因为他没道可想。包地县不就是一个这一个剃头，眼眉还是刮去还是留着，张口不就这么的？对，相声不就这道吗？对，都是剃头刮脸儿。这事儿对，刘文斌呢也剃过头，年轻时候也剃过头，开始到天津，那就是出来开始人活着就是到处挤，挤了道，挤了自己走哪条路自己走，对，生挤，就跟钉钉子似的，看着木头没眼，拿榔头愣砸，几下砸进去了，就这道，对，钉子精神，对。刘文斌呢，他这个。农民出身，原名叫刘存友。那个他这个名字呢，可能我们的师兄弟来说，就是我早知道写东西我写的。那个这个刘存友，甚至他儿子都不见得知道。他儿子能没事问问他爸爸，你叫嘛名？他没有题材可说，他说不了，那说不着那话，他只能说在家做麻烦。今天你哪演的演节目？他问他爹，你叫嘛名字？这没法问的。他那个艺名刘文斌，原名刘存友，我这都是的，跟他学的时候老跟他在一块儿死磨硬泡。顾存德讲话了，你们这都是魔怔，有病啊，有魔怔，就是有瘾，对，死跟着他泡。我问他您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叫原来叫刘存友，后来唱大鼓呢叫刘文斌。他说京东大鼓呢开始唱没名字，后来有点名儿呢，他在早先那个一有了名之后，人电台啊这剧场啊哪儿都要报名，问刘老板你这个咱这起叫什么名大鼓，他说那个吧，我们是京东人，咱就是京东大鼓，结果定名就京东大鼓了，那就在那儿就开始京东大鼓。刘文斌呢，他这个早先呢出来剃头，最早出来剃头在天津，他跟我说他来的时候天津那时候还没电，最早来的时候还没电了，马路上都是那灯那个杆子 搓成灯台，有的那大的马路有那个，小的马路就黑的，这意思。对，他说那样。后来就一天天的剃头呢，开始剃头，剃完头，他因为他耗着呢，剃完头晚上没事儿，得住在这火炬小店。住什么地儿呢？住在义和斗店那儿，孙家大院、吴家大院，住那块儿。也有时候呢，往这个义仗工厂后，那后来叫泰安里，早先叫黑房子，也去找那儿玩，在那儿晚上也有时候在那儿打牌，他就干这个的。在没事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有时候唱点大鼓，今天唱段，明天唱段，唱完之后人家大伙儿觉着他在光唱，也都穷吃喝业的，给撵点钱吧。后来撵点钱，后来越来唱的听的人越来越多，撵的钱撵完，后来一回没事的时候自个儿一数，比剃头钱还多了。后来就还不如干这个完了，我别剃去了，剃头完脸的还不如唱点大鼓就完了。对，后来呢去唱大鼓，那时候开始到时候就跟做买卖似的，就跟那做小买卖外头到时候吆喝，拿弦子弹，弦子拿弦子给弹着，到时候有请唱就唱一段。对，唱完之后呢，有一次唱去，他刚得了一场重病，得完重病之后呢，到那儿一唱，人家那个让唱的点点点了一段呢《罗成算卦》，点段《罗成算卦》呢，他跟他的师弟叫李文俊呢，包的县东老崖口村的，哎，师弟呢，人家点《罗成算卦》，赶巧李文俊不会唱。李文尊不会唱了，李文尊就跟那主家说了，让我们师兄刘文斌唱唱。人家那些听的人呢，就看了刘文斌，一看刘文斌长得也不起眼儿，傻大黑粗，戴着那个毡帽头，灰鼠牌小毡帽头，穿着衣服呢旧大褂，再得一场病，脸上气色也不好看，有的就说哎，不能唱不好，不行的。不唱，也有的打场，你干管那，你管黑不黑干嘛？你不是听唱吗？他黑他不压着呢，你听唱来，唱啊，这大鼓唱一段。对，结果支起大鼓了，刘文斌就唱了《罗成算卦》，前四句“数九隆冬天气寒”，就是那个“数九隆冬天气寒，二十八须将临番”。左天蓬降生在济南府啊，白虎星降生在淄川呢。唱完之后，这楼上楼下人呵，为了水泄不呼，这大老黑嗓子好家伙的，这大老黑。后来刘文斌一传十，十传百，行了。下次再一到哪儿去，一段演就叫刘文斌就唱，对，越唱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这一天天就。京东大国的天津唱开了，唱开之后呢，刚一唱来之后呢，这一人堆儿的有的那个气声啊急了，一听那时候呢，刘文斌还没这个刘文斌这名儿了，还没有刘文斌了，那个人家一攀道，一人都攀道，老何一攀道问你那个行话，一问你哪门的，上面师傅谁一问刘文斌砸眉眼了，翻白眼了，一翻白眼没词儿了，没词儿给大鼓拿走了，你没门没户你干嘛，你想在这儿给没手，大鼓给没手了，刘文斌没辙杀了，杀了回店里，回的小店里上跟老乡商量，我这怎么办呢，人家把大鼓给我拿走了，我没饭了，结果就说了，你还得回老家叩门吧，就回老家了，老家呢，回到老家拜宋文德为师，宋文德呢是个半盲人，名儿呢叫宋玉康，外号宋霞康，这么个师傅，在庙会上就唱拜师呢，那时候拜师呢 也不像现在是大饭店摆几桌，他没那个条件的，在庙会上吃了一顿驴肉烙饼，吃顿驴肉烙饼，请请那些个艺人，艺人给拍个本儿，在庙会上呢，艺人唱一段，刘明唱一段，那宋文德也唱一段，那师兄弟们都唱一段，结那儿就算拜师了，给个字儿，说说这个艺人里的行当的行话，交点这个，招点口，就这再出来呢，就没人管这事儿了。这一提，一提上面谁的门户，他就没法，没有再提升的了，那就算入这门了。这刘文斌到天津来呢，在天津来闯荡京东大鼓，在天津闯荡京东大鼓，唱京东大鼓，在唱京东大鼓以前，已经有一段时期的锻炼。怎么个锻炼？他小时候就爱听这个，开始没师傅爱听，爱听的也没有文化，旁地出身，就这个，往哪儿唱去呢？北口外。北口外下就是西风口啊，那个那口外关外那边唱去。那时候唱嘛呢？骑头驴，带点这个那边少的东西，稀少的东西，带点针头线脑啊。要到快到过年的时候，带点灶烟啊，圈身呐、啊，带点身气的东西，皮鞭哨啊，带点这观礼的新鲜东西，带那种卖嘛，卖点钱呢，带随着唱点大鼓，唱点大鼓撵点钱，撵点钱呢，撵完钱之后呢，他带不回来啊，就把它卖了换点钱，卖粮食，连钱连不了，连粮食卖了换点钱，换点钱他跟我说啊，始终啊没赚钱，他有时候赚点钱，要说那时候也能买头驴的嘛，那意思。赚完钱，他始终没得着钱。为什么没得钱？刘文斌好赌，好耍钱。他说都输了，每回都输了。回去之后，把老家东西还卖不少，赔还人钱。这样对，就接东北那关外的几次闯荡，也是锤炼。有时候呢，在老家呢，各四乡八镇的也唱去，也是唱的。他没文化。没文化呢，有一次唱拆西厢，拆西厢呢有一句嘛，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贿字他不认识，唱了一个贪赃图了友，哎，唱完这下嚯，农村也有好多有文化的，给喊道好，给哄完这哄回去了，哄完之后给刘文斌来个烧鸡大窝锅。打那之后，他自个儿就窝火憋气琢磨，由别人那一看，你这得学，解那个为以那为契机，以后自己接着下苦功夫学。翻书，刘文斌到老的时候，我看的眼子也是马马虎虎，他看书看起来没完呢，老看呢，对，老看那个看书看，那眼子都老眼挠红了，那是经常事儿，哎。就后来呢，文化也增加了，再说社会呢，那时候跟着社会很多名流接触，对，这些东西社会经验，文化的东西底蕴，在老家的时候，有时候呢困难的时候，连点灯的钱呢都舍不得花，怎么办呢？那大香粗的那香，那使香头照着字看的字，那样看唱本，这么练，这么学背词儿，对，这么艰苦。到天津之后呢，就到处唱，电台那时候一天两次播出，都是黄金时段。现在讲话，一天两次播出，电台呢一下就唱红了。电台那时候有的年代并不多，天津的有电台的四家电台，仁昌电台、中华电台，仁昌电台据说是27年才有的，对，在仁昌电台找他唱去，在仁昌电台唱的时候， 在那儿一唱，越唱越响了，越唱越响。任昌电台唱的时候，中华电台老板盯上这段事儿了。他一唱出名之后呢，中华电台台长找他，那时候都私人干的，找刘老板。刘老板，咱这个那个你这个京东大鼓，咱把任昌的辞了，你到我中华来演。中华演呢，我给你2倍的包银。刘明跟他托谈谈，说说这意思。刘明说那不行，我跟任昌电台也没有矛盾，什么事儿也没有，我猛着给人蹲了，这个不地道，这样不能那样干，做艺人咱不能这么干。他说你不那样干，咱这个你这东西，你我这多给包银，你就得在我这儿嘛唱。刘文斌也不同意呢，中华电台出事了。中华电台一看给他垄断不了，他都是为了争先呢，增效益。对，一看他垄断不了，他怎么办？他联合黑社会急了刘文斌，一天写黑信40多封，上画小道子捅死刘文斌，把刘文斌这个画的小漫画剁一个胳膊，那拉个腿，画这一天写40多封。刘文斌没主意了，不好办了，害怕。刘文斌的这个铁杆的粉丝呢，也是他的后盾呢，延寿堂掌柜的骆老太太，那个延寿堂掌柜的妈妈骆老太太最爱听这个。骆老太太是哪儿的？大城人，延寿堂药铺。到那儿他跟他一说，他说你呀，看着现在空气那么紧张，你别再出点事儿吧，你也别上了电台，怎么办？你在我后院待着。那个延寿堂药铺据说是滨江道219号，现在那儿，他在那儿后院待着的时候呢，这个乐老板说了，我出去活动活动，如果活动活动，在天津卫视再活动开，你接着唱你大鼓，我这延寿堂呢接着干，如果活动不开，咱卷铺卷回家。哎，你回你包子馅，我回我大城县，咱不干了，干不了了，天津卫视咱站不住脚。对，结果呢，这个延寿堂乐老板呢就找翻人，翻到这西北角，有个王三爷，这王三爷当时可能有说道。对，到那儿刘文斌给你介绍请客，给马上给人跪拜磕头。这个王三爷马上的时候拿起电话来，就给通电话给他手下徒弟们，这个社会的黑道人们也都通气，这刘文斌你们照顾点，刘文斌三是我的人，刘文斌如果要出了事儿，那你们试问，对，谁在谁这收拾，谁盯着。他们说等那个嘛，三爷你那嘛，你放心没事，你说到我们必然做到，对，你放心，保证出了事儿，对，我们关照。那个王三爷跟刘文斌说了，你别怕，你唱你大鼓，你在马路你看谁不顺眼，你上去给来俩嘴巴子，没事儿，有事儿我盯着，你在哪儿困了你躺就睡觉，你别管那套，你就干，没事儿。刘文斌跟我说了，咱是干嘛的？咱唱大鼓的，咱自个儿卖嘛不知道吗？老实巴交给人唱大鼓，别撒谎的，规规矩矩的唱大鼓。结果呢，这一关就闯过去了。闯过去之后，从那之后又商量下谈呢，任昌跟中华两个电台唱，谁也不影响谁，结果就这么平下这事儿了。平下这事儿之后呢，再后一唱呢，越唱越响了，对，越唱越响了。在电台呢，京东大鼓有个优点，吐字清楚，尤其在电台出来的声音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蹦出来的字儿比较清楚，有的曲种啊不清楚。电台如果那个电的线路电的足不足啊，电线路什么的，有时候一沙沙响，有时候不清楚。尤其京东大鼓这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的特别清楚，不知您注意没注意这事儿？对，结果刘文斌呢，在天津呢就越唱越响。对，当时呢，在 这1940那个36年呢，天津的广播日报，广播日报呢就有的文章就写到刘文斌的唱段呢受到大家的喜爱，尤其是广大的妇女，特别是老太太的青睐。这是46年的广播日报登的这个稿，哎对，46年那时候呢，有这个嘛，在广播里，有的呢那时候生炉子，有的老太太生炉子听刘公旦，一看到点了生炉半截炉子，一看没生着，那电台到点了马上把炉子灭了听听。那时候有的家里没有电匣子，大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呢，搁点那个大喇叭。搁着大喇叭呢，有的老太太拿板凳儿嘛，他坐那儿听，坐听刘文斌。再者那时候呢，也好像粉丝，那也都是好像追星族。那些相声演员，马三立，那个常宝坤、赵新民、李润杰，这些都学刘文斌，那也是捧啊。那个小蘑菇也拿刘文斌也找乐，嗯。刘旦背着饭碗进入套，入套里还点着灯，这不是摸个事儿吗？哎，崔莺莺闷坐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我有一件不明的事，直到如今没卸开。对，他大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何肚子鼓起来？这摸个，对，这是摸个事儿的，唱刘文斌拆西厢，他给歪唱，在台上找乐。对，李润杰学的还是好。对，那个50几年的电台那个木匠迎亲，唱刘文斌的人家嗓子也好。对，马三立，春景景春清谷天，下满芒夏暑香莲，这不唱那个四季那个马三立，也相声里也挂刘文斌。赵新民，刘文斌在天津唱响之后呢，这京东大国呢一点点的就越唱越红。刘文斌同时代呢也有几位，戚文周、魏喜庚呢开始叫平谷调，后来呢也叫京东大国，哎，也叫京东大国。魏喜庚徒弟呢，天津的王艳秋大师姐没有了，现在也，嗯，刘少斌也没有了。嗯，这个王艳秋那时候唱呢，也唱大说，也唱小段。王艳秋呢，有时就白天唱吧，比如说今天晚上唱，明儿上午看小人书，有时候看小人书，看完小人书，看完大概意思，文化不是特高吧，看完大概意思记下之后呢，第二天上台上就变。就这玩儿，敲起鼓来就是，那个王艳秋，我在就原子听他唱那虎节将四子庞铃，一敲起鼓了之后一放庞铃，有一个小帽头上戴，有一个小袋系在了腰，骑着一匹蹲孙的马在手中，又是给他妈捉奸的枪一条，就这玩儿，就现挂现编，就唱虎节将，王艳秋对。那时候也电台也是总放王艳秋，对。魏喜庚唱的什么呢？红鼻鸢，花鼻莲拿猴，唱这个龙胆宝乐，那个刘秀走国呀，马前龙走国呀，唱这个，对。魏喜庚，戚文周呢唱三国，戚文周住哪儿呢？蔡桥子西一里48号，那时候我都去过，小时候往戚先生家去，戚先生自己住一间的西厢房，那个上午晒的那个房子的，住一间那房，还是那个旧那远古的那种思维，弄一个小炉子，地下挖个坑蹲里头，在那里做饭，为了省煤，他那样。我那时候呢刚学，他拿出来那唱词的资料了，我想用点嘛，拿走不行。你在这儿写行，别拿走，不让我拿走，我在那儿写，也有时候写点。戚先生呢也有戚先生的文化底蕴， 齐先生在说上文化上要比刘文斌强，唱腔上我自己认为不行。哎，唱腔简单也叫精工大鼓。对，齐先生跟刘文斌，齐先生唱的唱三国，哎，齐先生文化高，唱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台风差一点，台风有时候老仰脸往上看。刘文斌在剧场演的时候呢，和台下观众呢互相交流，在南市这个演的时候呢，总是一到演出一天呢，跟台下这频频点头，刘先生说的就这说话，都能大部分老去听书的都认识。这齐先生一个呢，演出唱的时候老看房顶，一个是看房顶，跟下面不能交流啊，一个看房顶，一个呢嘴里老好像有柴沫似的，老吐擦柴沫，噗噗的老那样，我也看他有这毛病。对，齐先生文化底蕴比刘文斌要高得多。刘文斌虽然呢文化没有，但是社会知识也是相当丰富。刘文斌他跟我说，他一块儿他磕头的有60多位，都是社会名流。你想说现在话，那几十位光蒙兄弟就好几十位，社会的联系，一个人认识多少人，一联系要有点嘛事儿，那到时候一忽悠马上就起来。你像我这个到时候光在家一米谁都不认识，呵呵，那不好弄。对，演往哪儿演去？演嘛。对，所以这就得有演出能量是一方面，活动能量是一方面。光能演出没有活动能量，等于什么也不会。那你唱你自个儿听去嘛，在家里唱，我会八百多段，你家自己家听去。对，没用。对对，这刘文斌的磕头有一波6人，白云鹏老大，老二是刘文斌，老三是那个东北的邱玉堂，老四是张启荣，老五是张寿琛，老六是北京的陈荣启，说评书的。这么几，这是6个，另外还好多那个磕头的。他说60多位，我也记不清这么多，我记不清这么些东西。这个来到天津唱来唱去，你今天唱刘公旦，明天唱刘公旦，后天还唱刘公旦，唱完唱去人都听书了，你没词儿了怎么？这时候他就跟师兄弟们商量，他有蒙弟叫宗庆奎，宗庆奎是红桥区收曲队宗天奴的父亲，磕头是他们老五，磕头老五，他跟我说，我们五爷说了，天津卫到处是银子，你刘文斌没有那个八银子的家伙家事，什么家事？你得有活，有书怎么办？看书，多看书，看完书就转了，自个儿再猜对前后的情节颠倒，怎么猜的好了，把它说好了，说圆满了。对，刘文斌就按他那道挖掘。后来刘文斌的书目呢，刘公旦那个香马传，大破孟州，打怀庆，破益州，陶家寨，这都是香马传。香马传一说也能说几个月。十里金丹，小八义，这些书呢常说。刘公案呢开始来到天津卫呢是半部刘公案起家，就会半部，以后呢一点点的。这些说书的老先生们呢能说出点道道来都受过苦，那时候都是往这个开挖分地背下。50几年我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就看那个西营门外那时候净唱戏的，在那溜嗓子，早晨挺早的就喊，都是这些人呢都往开挖分地背下背词儿。你像这个背着些贯口什么的，到时候你这一天这一段里有一个卡壳，你等于这一天天的活全展卷了啊。你到时候背趟子，你到时候拿不下来你怎么弄的？都往分地里背去，都受过苦。那个宗天奴弟弟跟我说，他在这个东北在那背词儿， 背着背着在城墙走走，一大堆儿咕噜下去了。到下正冷，冬天是冰，要不冬天他说我就死了。对，因为嘛呢，我不会水。对，这意思。对，那背急了的脑袋也长疙瘩，不那样你怎么能？要想人前显贵，必然背后受罪。不受罪你是办不了。你说我能耐，你多大能耐也白费。对对，你多大能耐，你不受罪也白费，过不去，过不去那坎儿，就得下功夫。对，嗯。这刘文斌的演唱，再说他这结交这朋友，再说说刘文斌的演唱特色。刘文斌演唱特色呢？刘文斌演唱的特色呢？嗓音宽厚。原来的京东大鼓呢，外号叫坛子大鼓。就像在坛子里闷着出的那味儿，有那瓮声瓮气的那味儿，哎，有这么种意思。唱这个十三哀吧，唱出来之后，犹如高山流水，一泻千里，特别是优美动听。尤其在拉腔，刘文斌在唱腔上。也是绞尽脑汁琢磨，在我跟他学的时候呢，唱腔是总在变化，不是一道汤。他在演唱的时候，走到那地道外呢，一个卖牛肉的、卖牛杂碎的，喊的吆喝的声音挺好听。他把那东西转吧转弄转弄变，也用到京东大鼓上。半农村的老先生背古诗的那个古韵诗的那个韵味也用在京东大鼓上，嗯，他也是绞尽脑汁，虽然没文化，但是他在这一定他是这样，一定要拿他当饭碗子了，你就得走点脑子，不走脑子到时候没饭。对对，这个呢，唱这个都是农村的人。你看原来呢，开场词不都说他都是那个斗大黄金印，天高够不着，学会唱大鼓，懒干庄稼活。一学会这，他就不捧地去了，捧地那玩意儿都。还那开场词那个，为人生在世上，凡事不得不消，学就一夜万人瞧，只要精明微妙，有意虽身之宝，走遍天下为高。吃酒吃面穿袖袍，哪怕年景七巧，这都是那个一开场的那开场词儿。这些玩意儿呢，我这个跟那年头呢学一点，来来这对，就是这意思。他在唱的时候，唱腔上十三哀，这是他的保留特色。京东大鼓呢，在他以前。唱大鼓的他是受谁的影响呢？有个张学老包的馅儿的，因为腿瘸，叫张增德。这个人因为腿瘸呢叫张学老，在老家呢，在庙会上能给唱戏的唱对台，能把唱戏台口的人叫他那什么呀，这么大能耐，唱的呢也有些翘口，唱的穆桂英指路，那个穆桂英跟杨宗保搞对象的那种内容，两人并马唱的词儿，他们二人并马行，词儿了个词儿，蹭了蹬磕蹬响咯噔，词儿了个词儿蹭了蹭，把战靴蹭了一个大窟窿，两人并着马谈恋爱的那内容，蹬磕蹬响咯噔，俩马蹬在一块儿。这证明俩离得近，大哥儿语啊，蹬磕蹬响咯噔，呲儿了个呲儿蹭了蹭，把战靴蹭他娘个大窟窿，这词儿也是不错的。可是来到天津呢唱不开了，他来天津之后呢，他还按他原来的那种唱法，他不改动。开始唱的他们唱是怎么唱的？上场来，今天我开书，先表头一回，这是张学老那种唱法，拉着唱腔，上场来， 今天我开书先表头一回，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刘文斌来了之后，以后把那个喊下去了，一看刘宝全呢，表的事他来个表弟事，改了一个字儿，刘宝全表的事他表弟事，哎，一表弟事，下头接着开门见山，接着唱了，唱的就天津的人能接受，因为天津人快言快语，秀捆棒子，知楚知肉，你老在那哼去没完，那再哼哼再看都。两锅铁锅我都出溜了，就这意思。这个张学老呢，天津没站住，刘文斌呢就在天津唱下去了。唱下去之后呢，在唱腔上改革，唱腔上改革，唱腔上改革，在这个词藻上、词句上也做了大量的改动。你看这王二姐似乎，百里秋风阵阵凉，三场薄露两场霜，烟霜单打独根草。原来唱词是蚂蚱临死草窠里藏，后来他改的嘛呢，蚂蚱甩子在道边上。他是包地线旁地的农民呢，那个农村人都知道，蚂蚱死的时候那个身子擦到这最硬的泥土里，身子在外头，子摔在里头了，这样，对，是这么道理。蚂蚱临死不在草，不藏草窠里，没那个道理。对，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梅花大鼓啊，都是挂的边儿，摔子在荞麦格上，没荞麦格呢，他哪去？他不摔子了。再说什么叫挂的边儿？刘明跟我提过，什么挂的边儿是哪种东西？对，你有得有。得有所指，你不能胡编吧，编完之后得有的东西，得有指的东西，什么东西，哪个事儿。对对，他给我也那东西，他跟我说了，我这词儿都经过高人，那也是有好多文化人在一块推销。对，嗯，唱的米见幽宫，我唱的幽风摆动凤凰泉，他说不对，那字是幽风摆动，不是幽风，裙子来回动，幽风摆动凤凰泉，不是幽风摆动凤凰泉，那一字每一个字他都千锤百炼。嗯，那老的这个开场词不是这个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去容易得，光阴过去无处寻。哪个段不唱千千遍，一遍拆洗一遍新，老在动，往前改，没有说静止不动的东西，都在往前发展，这样。嗯，经过几十年的打拼，这刘文斌呢，在那个解放前呢，灌唱片十二张。国乐唱片公司，国乐唱片公司那个老板前些年还活着了，叫高平清，这是死了，前几年死了。对，那个灌的十二张唱片，在北京他说灌的时候喝醉了，在灌唱片的时候呢，他在底下唱。弹弦的乐那弦子呢，弄两张桌子高上在上弹，那声音配出来好听，是这样。对，灌了十二张唱片，唱片的是十二张的，一张是这个柴西厢、郭子仪庆寿两张，隋炀帝下扬州两张，那个庄子山分一张，这不就六张吗？王二姐师傅两张，王二姐师傅和王二姐师傅，还有这个刘公案四张，可能是刘公案的，刘公案有两张白心的，没怎么出版少，这个意思。嗯，结果呢，这刘文斌的演唱的特色呢， 咱得可以听听这个那刘文斌保留的这个唱盘的欣赏，对，让那个录音师给放过这个刘先生的唱盘。
Yeah.
时间的关系，咱先听这么一点儿。下面我再说说这个刘文斌的徒弟。刘文斌收的徒弟呢，咱这一个个说。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大师哥卢书忠。卢书忠呢，是天后宫玉凤台花店的少掌柜的。他学这个呢，他家里不同意，不愿意让他学这个。那意思说这下九流的，这干这不是什么好行当。旧社会那个我也问过刘文斌，下九流是怎么说，上九流怎么说。他刘文斌跟我说，三教九流，三教僧道儒，僧道儒三教，九流分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朝廷，四流官，五流举子，六流会，七禅八揽，九庄田，那个贫下种能啊，那是上九流。中九流一流筋骨，筋底算卦的，一流筋骨，二流皮，三流彩卦，四流衣，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亲戚。下九流一赶车，二善牛，三屠夫，四剃头，五杆手，六长油，七兔子，八王八，九吹鼓手。这个下九流站着，人家那坐他站着。这个是三教九流。我讲这个时候，那个促进会那会长，他说你妈我写下，我说你甭写，我给你来一个，你看着吧。对，这个第一个卢书忠。卢书忠唱这个呢，恋人时期好像刚要走红，刚要走红的时候坏了，有一个大姐傍上他了，倒霉了。对，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对，这大姐叫外号叫大蜜桃。对，坏了，出这么段事儿，有这么段事儿一傍上了，卢书忠在那儿没唱几年死了，后来累吐血了。对，这个活儿唱金工大鼓是气力活，对，那个哎哎的那东西得较劲，没点这玩意儿。我们先生唱的时候，唱的十三爱时，我看着他老那个翻白眼的意思，憋的像眼眨不眨吧，老一个眼老翻白眼的，那个玩命的得有气力。你不光这曲艺，唱京剧的那个那尚和玉外号尚老道，包的馅人。那跟杨小楼并齐拍的那人物，外号上老道，都不老在家待着，就这玩命的活儿，那到时候得顶个，不顶个不行。 因为这个，这个卢世荣没有了，家里有嘛，也后来就碰张树阳，我们师哥张树阳给谈，没有了。刘文斌说打他死了之后，我也不愿交头的，这玩意儿不好弄。对，后来第一个卢世荣，后边的呢有个那嘛郭淑香，后女的，后来唱，后来改西河了，去东北了，也没联系了，就不露了。又有李淑然，盲人，也没怎么演。再后者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我这个57年学的，这个后来董祥坤、王继新、刘汉武、宋万峰、岳金义，这个张良、刘振华，都这些人呢，最有贡献的，我们的师兄董元坤，名艺术家，对，我们这个呢，我这次见搜不着的，草鞋没号，对，就这，人家那都电视塔摔小妞都大角，咱这那胡萝卜支帐篷不算角，对，咱这呢，就是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师兄弟呢，都为京工大鼓呢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各有建树。对，这些人，这个京东的那些老人呢，对京东的大鼓，京东的那些大鼓呢，还有一些盲人，包子馅的那些盲人，也都做了很大贡献，对这京东鼓曲。对，这个京东大鼓呢，就是我们这些人，那我这呢，也是好这个，从小时候就好。对，这个再说京，说完京刘文斌呢，再说说京工大鼓的这个发展。京工大鼓发展呢，也不能不提起一个人，刘文斌的伴奏的弹弦的李先生，李景山先生。你光唱没有弹的也不行。老话都说是三分唱七分弹。李景山先生跟他一辈子。李景山先生呢，是那个住哪儿呢？南大道白房子胡同一友里8号。现在木有了，盖成楼了。楼了。老家哪儿呢？武清县大黄铺村。大黄铺。他从几岁呢？从小时候呢，他生于清光绪24年，戊戌年，1898年，死于呢1959年，世代为奴。老家呢也是经常那个旱涝不收，家里的这位家里人口多，大哥呢李景美，二哥李景清。三个姐姐一个妹妹。李景山因为出天花呢，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差，身体很绕，要想摸上呢怎么办呢，就得有一技之长，也是唱的听那个张学老演唱。后来就研究弹三弦呢，家里给买借了把破弦子练了一个时期呢，后来又给买一把。弹的时候呢，那时候够不着弦子，岁数小，经常把弦子挂在农村的窗户，纸糊的窗户都是这样往上撩的，那个窗户挂那上窗户棱子上弹，够不着弦，架不起来，那样小时候练的时候经常往开洼里高家大坟地弹去。对，粘豆粒儿弹一脚，那个弹弦子有那个也算有病似的，到哪儿有一声脚就拿手扒了粘豆粒儿，这个对，也都那样练。他呢，那没事声管低消，骂的好。对，结果呢，他这个练弹， 他呢生管低效，后来到了59年故去了。他家里呢也没有跟他学这的，没有学这呢，后来只有他的曾孙女呢现在在空政文工团独唱演员。嗯，唱一段，我再讲一点，咱就唱。对，李景山呢，到李景山故去之后，翻到他的衣物的时候，发现他用的那个笛子，笛子手老这么吹的那笛子那上的那孔音孔那窝窝进老深去，证明他在下功夫下多大费多大劲了。尽管那样练给刘斌，他有时候生活呢还顾不上，带着孩子呢卖糖去，还这样。对，这李先生呢在京东大鼓上伴奏上起了这个主要作用。他创出来桂弦是他创的，用无名指跟中指蹭弦，在上弦子上跪着这么弹，他这是他练他的独创。对，李先生在这个在演出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没开场的时候呢，经常唱点，经常弹那笙管笛箫的乐器。那时候书场开始的时候，人座不多的时候呢，弹那嘛，弹那各种乐器，他经常弹。李先生京东大鼓的伴奏的首创的创始人，对，刘先生的伴奏。对，现在呢，我那个给我弹那个高士顺的有点他那个路。对，他那开始的高顺的师傅宋万峰给他是邻居，学一点，他在他那儿也裸了一点，这意思。这说了，我们师兄弟呢对京东大鼓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多说。对，我说再简单的说说我这个唱学京东大鼓。我57年学的京东大鼓。我在学京东大鼓以前呢，我老家静海县老家静海县，在老家农村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我早接触是木板大鼓，沧州木板大鼓。电台有一段贾宝玉夜弹潇湘馆，那不就那个沧州调吗？暑去寒来换金风，对对的宾鸿望南星。蔡子任编出了一段《红楼梦》啊，对对的诗意呀，换些个假情。开始挺那玩，挺来挺去有瘾。农村没有，早些连电都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我娱乐也没有，就听个大鼓书什么的。有时候到冬天到农闲的时候，没事儿，那么一块坐着说嘛，都起点招，那么咱坐着都在屋坐着说话。你看我练了一招功夫，上你练什么？我能在炕洞里钻过去，在眼洞出去。那待会儿你看看，你来试试，就把灯熄灭了，我来试试，我过去，我新练的，你们看看瞧。待会儿都闭上眼，把灯熄了。他拿个棍儿之后到灶堂里头，到灶锅底敲几下，咣当敲两下，拿手抹点灰，手抹点锅灰，到屋里来，你们都闭上眼了，得闭眼我才能钻了，不闭眼钻不过去啊，闭眼了都闭好眼啊。我猫猫，你们闭眼了吗？你们没闭眼吗？我那什么，哪个猫脸花了脸，花了完脸之后，待会儿不行吗？我到底又一瞧完回来了，我钻不进去。你怎么钻不进去？我们都闭眼，你闭嘛眼？我看你们都没闭眼，点灯看看吧。再点灯一看，脸呢都磨黑的，那他妈找乐，他没嘛可玩，听着大鼓书那是最大的娱乐了，就这。对，就后来听些唱盘的什么的。后来跟着舅舅来到天津市晋南市三不管，听这个嘛，听着京东大鼓。那时候打把式卖艺的，外头卖艺的画个圈，弄外头卖膏药的，瞧我这膏药都是真药，那姓周叫周围，俺不钻人，俺要钻人，钻俺周围的祖宗，他钻周围祖宗，就这个绕脖子。还那个，俺这个药有人参，有狗包，有鹿茸，有犀角，有刺猬皮， 蛤蟆毛，王母娘娘裹脚条，玉皇爷的眼子毛三根儿，就这玩意儿，大板满意的外头喊，就那时候拽拽东西市场，看书了。刘明一进屋就那个，一进屋那刘明说着了，你大娘在那个连兴茶社西面的门进去之后，门口小锅炉，那个大娘说了要听那个西那个隋唐马连灯，那杨柳青口音对。进去之后，刘文斌那小摊四扇屏风，刘文斌一上台，学徒刘文斌上台给您鞠躬，对，那个到这时间呢，赶上我刘文斌，那唱好唱赖的，您包上听。早场那上场是个大妮儿，叫左天凤，人家长得也好，唱得也好。论到学徒我刘文斌长得也不好，是唱得也不好，就这个对，就打那儿开始，一点点有瘾了。后来学人家不叫翻我们邻居马大娘给介绍的。马大娘呢跟刘明的老伴是一个村的，这么认识的，学这个京东大鼓费了牛大的劲学的，对，这也是有瘾。那顾存德讲话，你们学这你有病啊，都是，对，没病你学这个嘛，对，我们都不行，对，五八年大跃进都干活都连轴转没人听，对，那都不赚钱了怎么办，对，后来就学完之后呢，在学京东大鼓呢也是废寝忘食，有时候看着看唱本，有一次称换的时候看看唱本，吃饭没完呢，死转没完呢，称去了，称稀饭呢，称去拿着勺呢，要称一看书没早着碗早着书了，对，这意思，这么个意思，对，都入了迷，对，这等于呢要想学一个唱段，有时候费几个月的功夫，走着道不管哪儿都哼哼，对对。家里的事儿呢，嘛都耽误；家里事儿嘛都耽误，嘛事儿呢都不当事儿，就拿这个当事儿。那个家里有事儿也有事儿俗了，你弄这个老弄这个嘛的的，就这意思。咱既然呢，京东大鼓呢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发现这京东大鼓，我觉着是个好东西，不能把它失落了。让他代代传承下来，让他以后呢弘扬光大。下边呢，唱一段。10点多了，差不离了。啊，唱一段呢，别待着。
这边好。
行。咱也没讲过，讲的讲好讲赖的，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下边唱一段，说的是夏天美景可观，红日露水青山，和风香烟透珠帘，树上的蝉声不断，佳人凉亭避暑，池塘开放粉帘，王孙公子把事儿删，婆下的奴夫出汗。这本是几句开场的隐词念罢，咱这是一多懒，请大家赏些贵耳音，听学徒破鼓牙嗓，扭情别调，丢子蜡板，提起当年哪位古人，咱是往下慢慢的学唱一段。 小蝶是八月里的秋风跟这儿凉，三场薄露两场霜，烟霜淡淡那独根的草啊，挂着水子在道边上啊。寒暑啊，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苏州城有位王员外，家趁万贯有余粮，此人姓王叫王宪，一辈子我儿有两个姑娘，大姑娘玉英称小姐，二姑娘叶英也是美貌的红妆，大姐二姐姐妹俩呀，十七八九配才郎，姑娘许配了张廷秀，大姑娘配夫叫赵能，赵能有钱把官做，王大姐张燕做了官娘，剩下这位王二小姐，她人强心强志气强，终身许配了那张廷秀，亲事已经定妥，没有成双。廷秀南京去赶考啊，一去了六载也没得还乡，家中想坏了王家的二小姐，她终朝每日泪汪汪，想二哥，她的二哥去了一天，粉皮墙上就画上一个豆啊，去了这两天倒成霜，南京可考可去了六载，横三竖四画满了墙，粉皮墙上没有地界画，样尺一上画了八张，若不是我们家爹娘的家发紧，再画就画着在了大门板上啊。想二哥一顿吃不下这半碗饭啊，喝不下去一碗汤，什么叫做饭，哪个叫做汤， 知恶的小奴家千心贴在了后襟上，谁见过这年轻圈的人要是走道就得拄着拐棍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要是离开了这拐棍儿啊，就得手儿扶着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昨一天呢小奴家我强打着精神把楼下直叫的腿腕发酸往后仰，多亏了小丫鬟搀扶着没有摔倒，瞧了瞧红缎子花鞋底儿当当，二哥呀有官没官你回来吧呀，哎哎呀哎，想坏了你的二妹妹呀，你妻女红妆，王二小姐泪盈盈手扶着楼门望南京，南京离此刻路途远，我恨不得插翅会腾空，但则见东西大道有人走，南北道上也有人行，有的是骑马鱼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横，有的穿红挂着绿，也有穿蓝与穿青，穿青挂皂是男子汉，穿红挂绿是女花容，好的橘子就来回的走，独见那张家的二相公，想必是年轻的人没有准性，见了新情忘旧情，想必是你在南京把亲娶，忘了二妹妹的旧恩情，想必是你在南京害汉兵，你在南京长了妖翁，害汉兵六年的功夫你可该出汉了，长妖翁六年的功夫你也该出能，想必是你在南京上马时上去栽折了腿，腿折不能把路蹬，不能骑马你也该坐轿，这六年爬你也该爬到这个苏州城，想必是你在南京丧了命，呜呼哀哉归了阴城，纵然是外死外丧该如此，鬼魂也该显显灵啊，
现在咒骂他三五句，又心想谁的女婿谁不疼。二姐转身把楼上坐在床上细叮咛，左思右想心烦闷，掩开了目要画丹青，拿过了纸张用薄了笔，铺在桌子上面就用功，仔细看细叮咛，画些个山水人物敬明宫。画上个凤，画上条龙，画上个喜桥八枚灯，画八仙有神通，大闹东洋显奇能，画唐王去征东，夜访白袍尉迟恭，画军师徐茂公，美貌无双小罗成，画响马数秦琼，两肋插刀为宾朋，画女子穆桂英，天门镇上她有大名，再画上那高君宝刘金童，丽莎四门进了城，画上这些我全不耐，耐的是那张家的二相公啊。王二小姐，王二小姐泪盈盈，手扶着楼门往南京，枕头垫他是拿在了手，眼望着南京叫二哥，我与我的二哥把枕头秀，一宗一宗听我说，修上个山，修上条河，修上个小船水里飘着，山上秀庙一座，庙里秀上三尊佛，秀上个僧人佛前跪，敲动了这木鱼念弥陀，钟鼓二楼两边绣，绣上钟鼓上挂着，绣慢着下慢着，许多的供起在上边搁，绣上两个和尚吹笙碗，绣上两个道士打亮钵，前道修一台戏，台子搭在了正山坡，台上道修一出戏，修上了走马打砂锅，修上烧香还愿的男宫女，寺外里修上点子烧香的车，老太太烧香为儿女，妯娌们烧香为公婆，绣上一个轿人抬着，轿里坐着姑嫂姐儿两个，新媳妇烧香为求子，却不知大姑娘烧香她为的什么，有学生烧香在佛前跪呀，有八成是为的娶老婆呀，庙旁绣花儿多，花上绣着两个蝈蝈， 见他肚子大，脖子儿缩，咧着嘴儿，他紧搓摸。您看他滋啦滋啦把露水喝呀，啊！就剩两棵大松树啊！树下边有两只黄狗正趴着，小上个兔子来回的跑，引的那个狗儿紧跟着，在秀上后山坡旁地的小伙就摞着个锅，秀上两个樵夫把山下呀，叫上两个石匠把酒喝，叫上两个学生拿着书本，叫上两个大姐手拿着壶，叫上渔翁撒开了网，叫上卖鱼送饭的伯，叫上北京兴隆地那城墙绣的垛口多，里九外七荒城寺金銮宝殿绣个德，九龙口里这灯笼位正是嘉靖老活佛，绣上一个状元老爷把恩谢，喜得荒爷笑呵呵，绣上三宫与六院是绣上偏妃与宫娥，宫娥猜你这来回走，绣上老公手捧着盒，绣上这些我全不耐，还是想那个张家听绣我的二哥。王二姐正在思暗想，忽听得是咚咚咚三声大炮震山河，不用人说明白了，想必是来了我的二哥。若是我的二哥到，我是满斗焚香谢神佛，整整乌云雨水便他的款弄了金莲往外挪。这本是王二姐思夫盼想张平秀，排名二的就叫想二哥。
到此结束，还来一个，还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没听够，您说您都星期几在哪里演啊？
下午我在那个和平文化宫演，您呢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去听，下午两点和平文化宫，和平文化宫通安道，通安道，通安道电台后边啊，和平文化宫通安道，人民广播电台后边。
好好好好好。
表弟是有一个小伙子叫韩德成，没事爱把那越剧听，听越剧着迷，他成了魔怔啊， 无论见了谁都喊梁兄啊。哪出越剧他全都懂啊。相会他最爱听，这一天戏迷回家转，他爸爸正把那相声来听，戏迷想起了楼台会，拉住他的爸爸叫喊梁兄啊，梁兄，小辈送风两三杯，那英的雨丝花细雨洒杯，西里斯今日与他同下位，别的日眉毛也已擦开，而见他细细匆匆而放菊梅，我只得抢一会儿潇洒绿他爸爸一见着霸眼瞪啊，一撇子倒他一个无眼青。戏迷他捂着眼睛还放悲痛，抽抽打打的喊梁兄，他爸爸一件事不好，送到医院去治神经。谢谢众位，谢谢众位，谢谢众位，谢谢众位。
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向李老师来学习。好，下面我先向大家简单介